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上礼拜我们看到第二章的第一到四节，在第二章一到四节，我们从保罗的劝勉，我们可以看见，在腓立比的教会里面，有人行事为人是以一种自私的野心，以至于他们分门结党，或者他们贪图虚浮的荣耀，他们希望能够被别人看重，或者他们希望要受别人的称赞，或者他们寻求一个更高的一个位置。所以保罗就劝勉他们说，你们要存心谦卑，你们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么接下来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五节，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节经文可以说是承上启后的一节经文。一方面，上面保罗所提出的劝勉，接下来保罗要以基督作为模范，继续的劝勉这些腓立比的信徒，所以这是一个转折。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效法基督。我们被称为是基督徒，我们做基督的门徒，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意义就是要效法基督。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每一次呼召门徒的时候，他都是说，来跟从我。来跟从耶稣的意思就是走耶稣所走过的路，说耶稣所说的话，做耶稣所做的事，这就是来跟随耶稣。因此保罗就劝勉这些腓立比信徒，他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这句话，以基督的心为心，在原文直译是，你们也应当心里存着这样的意念。这样的意念也就是基督耶稣的心和态度。那什么样的意念呢？这样的意念就是前面第三节第四节讲到，他说，你们要存心谦卑，不要存着一个自私的态度。因此保罗接下来他就解释，那么耶稣基督的心到底是如何。当保罗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是劝勉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思想基督耶稣所思想的。也许当我们在某种环境之下，我们会受到试探，我们会受试探，想要为我们自己的利益去争取，我们会受试探，想要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或者我们又会有这样的试探，我们想要为我们自己的德行来辩护。但是保罗说，每当你们想要为自己争取权益，想要以自我为中心，想要为自己的德行来辩护的时候，你们要思想耶稣基督的思想。换句话说，你们要想耶稣基督，他比我们更有资格，他比我们更配得为他自己做一点什么，但是他却是谦卑舍己，完全的放下他自己，而且完全的顺服父神。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进一步讲，给我们说明，那么耶稣基督的心，这种完全的谦卑舍己到底是如何呢？因此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六到十一节，保罗就提出了基督的这个榜样，基督这个最高的模范，来劝勉腓立比的信徒。但是二章六到十一节同时在整本圣经里面也是无与伦比的一段经文，讲论耶稣基督的位格。所以有人认为这一段 6-11节在早期的教会里面是一首诗歌，是早期教会他们所唱的一首赞美的诗歌。在6节，这个保罗就说耶稣基督他有怎么样的一颗心，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这个本有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动词，不是普通的他有或者他是，这个本有的意思是存在，而且不仅仅是存在，意思是说他真正的存在，他真实的存在。所以当保罗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意思是说耶稣真正的真实的以神的形象而存在，或者说耶稣原来是以神的形象而存在。那么不但如此，这个本有是一个现在式，现在式的意思就是这是一个继续不断的存在。耶稣基督的存在是在创世以前，是在世界还没有被造之先，他就已经存在。因此当保罗说他本有神的形象，这里所说的是讲到耶稣固有的一个本质，耶稣固有的一个本性，说明耶稣是在无限的永恒里面他就已经存在了。在他道成肉身之前，他就以神的形象存在。所以耶稣不仅仅是一个人，在创世以前，在太初他就与神同在，这是本有所强调的。那么接着我们就看，那什么是神的形象？神的形象不是只说他有一个，他有神的一个外貌，这个形象不是仅仅指外貌。因为我们看接下来7节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字，这个形象跟8节的人的样子是不一样的一个字。人的样子，这个样子基本上是指的外貌。那么这里所说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最好的一个解释，这里所说的形象就是指的那个能够真正而且完全把一个人内在的本质表达出来的一个形象。或者换句话说，这个形象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彰显，但是这个外在的彰显是与这个人内在的本质能够相当的，而且能够完全的把他这个内在的本质表现出来的。所以这不是只是一个外在的彰显，这个彰显乃是跟他里面内在的本质是相配合的。所以当我们说基督本有神的形象，这个意思就是说基督在创世以前，在永恒的里面，他就具有神的本质和神所具有一切的属性。不但如此，他在外在他也显出神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基督本有神的形象。换句话说，这个基督本有的形象是说耶稣基督他在本质上从太初，从创世以前，以最严格的定义，他就是神，他就是神，他内在拥有神一切的本性跟属性，本质跟属性，他外在他显出这样的属性所带出的属于神的一个生活的方式。这是一个非常强的关于耶稣基督的一个位格的一个描写，他就是神，他是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存在了。那么他本有神的形象，接下来他做了一个决定，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个话听起来好像很难明白。首先我们看见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读起来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这里首先说明一个事实，耶稣是与神同等的。 那么这个与神同等跟前面我们所说的在本质上的与神同等在这里意思是不同的。耶稣在本质上是与神同等，这是前面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所启示的。耶稣本有神的形象就启示了耶稣在本质上是与神同等的。那么在这里说耶稣的与神同等，主要的是指他存在的方式是与神存在的方式是同等的。什么叫做他存在的方式？他存在的方式就是指的他的荣耀、他的威严、他的伟大，这些方面都是与神同等的。因为他有与神同等的本质，因此他在存在的方式上也与神同等，他的荣耀、他的威严、他的伟大都是与神同等，并且跟他拥有神的本质一样，这是他从永恒就已经拥有的。所以保罗说耶稣他不以他自己这样的与神同等是为强夺的。这个强夺的是什么意思呢？强夺的这个是从一个动词，这个动词的本身的意思是紧紧的抓住，或者是暴力的去夺取，这样的一个动词。因此所谓强夺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两种意思，一个方面的意思就是我本来没有拥有的东西，但是呢我很想要，我心里面想要，因此我需要去夺取，这是一种意思。另一个可能的意思是这个东西我本来拥有，但是呢我牢牢地把它抓住，这是另外一个意思。所以这个强夺的一方面可以讲是所夺取的东西，或者这个强夺的可以说是所紧紧抓住的东西。那么从上下文来看，我们可能以第二个意思来解释更合适。换句话说，这是耶稣所拥有的，但是他却不觉得他要紧紧地抓住。所以耶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句话的意思乃是说耶稣基督他已经拥有一个与神同等的地位，他拥有这样的一个崇高的地位，他大可以利用他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来寻求他自己的利益，或者来达成他自己的目的，或者来追求超过他现在已经拥有的荣耀更大的荣耀。他有任何的理由也任何的自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从我们人的价值来看，所谓神的样式就是神可以照他自己的意思来行事，他也可以得他所想要的东西。但是耶稣看神的样式却不是这样，他看神的样式是一种给予，是一种把自己完全的付出。所以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就是说他做一个决定，他决定他不要自私的紧紧抓住这个他与神同等的状态。换句话说，他决定他不要自私的紧紧抓住他与神同等的存在方式，或者再换一句话说，他就决定他不要自私的紧紧抓住他的荣耀、他的威严、他的伟大。因此耶稣决定他离开他的荣耀，他决定他离开他在天上的荣耀，他愿意到地上来。接下来经文让我们看见他不仅到地上来，而且他到地上来，他不断地降卑，一直降卑到最极点。因此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以耶稣作为一个完全不自私，不是单顾自己的事啊，也顾别人的事的一个榜样。所以接下来在第七节第八节就进一步讲论，当耶稣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他决定他不自私的紧紧抓住他在天上的荣耀，所带出来 他接下来带出他的行动，或者说带出他所活出的一个生活，一个生命。所以在第七节第八节有两个主要的动词，第一个主要的动词就是虚己的虚，反倒虚己。第二个主要的动词就是自己卑微，卑微这个字。这两个动词就说明耶稣做了这样的决定以后，进一步他有什么样实际的行动。而这两个实际的行动就分成两个阶段，就使他所做的事情分成两个阶段。所以我们首先看他的虚己，在第七节的开头说反倒虚己，这个反倒就是跟前面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他不是要追求满足他自己，相反的，他是要虚己，他是要虚己。那什么是虚己呢？虚这个动词在原来的字义就是倒空，所以虚己我们可以说是倒空自己。那么是耶稣的倒空自己，在原来希腊文的圣经里面，我们直接翻译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自己他倒空，不是说倒空自己，而是把他的自己放在前面，他自己他倒空，这样的一种文法，主要是强调这个他自己，把他自己放在前面，就是强调这个他自己。这个强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强调就是说明耶稣的倒空自己是出于他自愿的，是出于他自己去取来的。那么他怎么样倒空自己呢？他倒空自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倒空自己的意思就是他自愿的舍己，自愿的放下他自己，自愿的给予他自己，这就是他的倒空自己。换句话说，这种倒空，这种虚己，是一种自我的舍弃和自我的牺牲的一个最高最极尽到极限的一种自我舍弃和自我牺牲。这个倒空就是到极限的一种自我舍弃跟自我牺牲，这就是基督他怎么样来虚己。所以接下来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都是进一步来解释来说明这个虚己。那么首先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在这里我刚刚说这个形象跟前面神的形象是同一个字，因此耶稣不仅仅是在外貌上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子，耶稣也不仅仅是取了一个奴仆的地位，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意思就是说他在内在，他真正具有一个仆人之所以为仆人的本质跟一切的属性，并且在外在他有仆人的服饰。这是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取了内在他具有仆人之所以为仆人的那个本质跟属性，并且外在他有仆人那种服饰的样式。那么因此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这个取了奴仆的形象就与他取了人的形象是相同的意思，因为这个奴仆的本质，奴仆的属性就是人的本质，人的属性。换句话说，当耶稣虚己，他第一件事情做的，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也就是说他道成了肉身，他道成了肉身，他成为人，他成为人，正如他本有神的形象，说明他是真实的是神。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说明他真实的是人，他具有人的本质跟人所有的属性。因此从永恒他就是神，在无限的永恒里面基督就是神。但是现在 他又加上了奴仆的形象，在他的神性以外，他又加上了人性。不是他舍弃他的神性成为人，是在他的神性以外再加上了他的人性。因此在耶稣的身上有神性与人性两性合而为一的神而人，他成为神而人。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耶稣同时是真正的神，是完全的神，但他也是真正的人，完全的人。这是极大的奥秘，这是我们没有人可以用我们的理性可以了解的。但是这一位荣耀的神，他做一个决定，他离开他的荣耀。注意，他是离开他的荣耀，他并没有失去他的荣耀，他也没有丢弃他的荣耀，他只是离开他在天上的荣耀，他到地上来，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因此他成为神而人，他是神，他也是人。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接下来，这个奴仆的形象第二方面的意思，为什么保罗他不直接说他取了人的形象，保罗要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这样的一种说法是一种加强的说法，目的就是要跟前面的他本有神的形象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现在取了奴仆的形象，就让我们看见在他以前的状况跟在他以后的这个状况之间是有无限的距离。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现在取了奴仆的形象，这样子的一个距离是何等的大，是何等的大。这一位至高无上的神，有极高的尊荣跟荣耀的一位神，他却在世上成为一个奴仆，让我们看到这个距离无限无限的一个距离。他成为以赛亚书所启示的那位耶和华的仆人，这位耶和华的仆人在以赛亚书里面说他要受苦而死，但是神却要把他升为至高。他是以神的仆人的身份出现在这个世上，他甘愿附属于父神，而且他在地上他完全的顺服遵行父神的旨意，他成为父的仆人，他成为这位神的仆人，生活在这个世上。但是当他彻底的实践他是神的这个受苦的仆人的使命的时候，他同时也成为人的仆人。当他彻底的实践他身为神受苦的仆人的使命的时候，他同时也成为人的仆人。他履行他做人的仆人的行动当中，他也完成了他是神的仆人的使命。这就是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所说的，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做多人的，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但是接下来保罗说他成为人的样式。这个成为是刻意跟本有，他本有神的形象本有形成一个对比。我们刚说了本有是说明他继续不断的存在，成为是说他后来变成。所以耶稣他在太初以前他就是神，但是他后来成为人的样式。那什么是人的样式？这个样式跟前面的形象是不同的一个字。这个样式的意思就是相似的意思，相似的意思就是说是不完全相同，不完全一致的。那是不是说耶稣只是有人的外貌呢？因为人的样式 既然是相似，那是不是他只有人的外貌呢？绝对不是，因为前面已经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已经说明他有人的本质，有人一切的属性。所以这里说他成为人的样式，表示他真正是人，他真正是人，但是他又不同于一般的人，因为他同时是神，他是更超越于人。所以他有人的样式，是表明他真正是人，但是他又不同于一般的人，因为他同时也是神，他超于所有的人。所以耶稣成为人的样式，就给他的神性保留了一个空间。当耶稣在地上为人的时候，他从没有失去他的神性，他的荣耀跟他神性的威严是被遮盖在他奴仆的形象以及他人的样式之下。所以他成为人的样式，他在世为人，他从来没有失去他是神的本质。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是很谨慎的用字，为了要严严的来确保耶稣基督他整个位格。那么接下来保罗就再进一步讲到他的降卑，他说他既有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他说他既有人的样子，这个人的样子，这个样子跟样式又是不同样的一个字。这里所谓的样子，就是指一个外在的形象，外在的形象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改变的。所以说耶稣既有人的样子，意思就是说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显在人的面前是什么样子，或者说耶稣给人的肉眼所能够看见的是什么样子。因此这里说耶稣既有人的样子，意思就是说那些与耶稣同世的人，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跟耶稣一同生活的那些人，他们看见耶稣的样子就是人的样子。耶稣是以一般人的生育方式进入这个世界，玛利亚也是怀胎十月然后生产，耶稣也是以一般人的方式从小成长长大，他是以一般人就跟别的孩子没有两样，他在外貌上，他在举止上，他在行动上都跟一般的人一样，他也学了一个木匠的手艺，他也有一个血肉之躯，他也吃喝，他也睡觉，他也会疲倦，他也会饥渴，他也曾经失望，他也曾经痛苦，他也受过患难，他也受过试探，他跟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既有人的样子，在他同世的人看来，他就跟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但是我们说他神性的荣耀跟威严是被遮盖在他是奴仆的形象和人的样子之下，只有那信心的眼睛才能够看见他里面所拥有的神的荣耀。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所以虚己是在他道成肉身之前，他就虚己，他就放下自己，他就完全的自我舍弃跟自我牺牲。但是这里讲到他的卑微，是指他成为人，他既有人的样子，他在地上为人的时候，他就自己降卑，一直不断的继续不断的降卑。所以这里他自己卑微，卑微就是使他降低，使他降低。因此这里不是重复讲虚己，所以我刚刚已经说过，虚己是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做了决定，他离开天上到这个世上，因此他虚己， 是在他成为肉身之前他所做的。那么这个降杯就是他住在地上，他更进一步的自我舍弃、自我否认、自我牺牲。但是我们要强调的，他的虚己跟他的卑微都是一种自愿的，都是一种自愿的，他不是被动的来经历这些事情，他是自愿的离开天上的荣耀到这个地上来。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甘愿被藐视，甘愿受痛苦，甘愿被厌弃，甚至他甘愿受鞭打，他甘愿羞辱的被钉死。所以他自己卑微，从马槽到十字架，耶稣基督不断不断不断的自己降卑，一直到他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为什么接下来保罗说他自己卑微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个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就是进一步说明他的卑微，他的卑微到什么样的程度。他的顺服是对神的顺服，这里的顺服是讲到他对神的顺服。他一生献身于毫无差错的遵行父神的旨意，他一生献身于毫无差错的遵行父神的旨意，并且他这样的顺服的实践一直到极限，到什么极限？甚至以至于死。对我们正常的人来说，死是我们每一个人必然的自然的结果，但是对耶稣基督来说，死是他对父神的顺服所带出的一个行动，他是不被死拘禁的，是他对父神的顺服以至于死。因此当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但是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他死在十字架上是进一步说明他死的方式，但是这一节也把他的顺服带到一个最高潮。他不仅是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同时也把他的降卑带到一个最低点，把他的顺服带到最高点，把他的降卑带到最低点。为什么？因为死在十字架上，一方面十字架是当时罗马政府的一种酷刑，这一种死刑是非常的残酷，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羞辱，只有奴隶和那些最凶恶的罪犯才用这种死刑来处决他们。不但如此，十字架在犹太人的眼中看，这是被咒诅的，因为在《生命记》21章说，凡是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神所咒诅的。所以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说明了我们耶稣基督的降卑。想想看，弟兄姊妹，这样一位荣耀的神，他本有神的形象，他选择了离开天上的荣耀，选择了来到这个地上，居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他生在马槽的里面，客店没有地方接待他。他成为木匠的儿子，他被人唾弃，他被人厌弃，他受鞭打，而且被钉死，死在十字架上，用最残酷的刑罚，在人的眼里看似受神的咒诅。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从最高的荣耀降到最低最低的卑微？我们不能明白。当我读的时候，我说，主啊，我不明白，
我没有办法明白出耶稣基督的加倍和舍己。亲爱的弟兄姊妹，因此保罗勉励我们，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在你们当中，你们不要以自私的野心在那里分门结党，不要以自私的野心贪图那虚浮的荣耀，不要在那里要求被人看重，要得人的称赞。你们要效法你们的主耶稣基督，像他一样的谦卑，像他一样的舍己，像他一样的顺服，像他一样的服侍。曾经有一个小孩子，他的名字叫做查理，他是一个很害羞的一个孩子，也很安静的一个孩子。常常当他放学回家的时候，他的同学勾肩搭背，嘻嘻哈哈，他却是一个被同学所排斥的孩子。所以他的母亲总是望见窗外一群孩子很高兴地走回家，他的这个小查理却是单独一个人跟在后面。有一年的情人节到了，小查理跟他的妈妈说，妈妈，我要做一些情人卡送给我班上每一个同学。他的母亲听了心很痛，他真盼望他的孩子不要做这个卡片，因为他知道他的孩子不可能从别人得到任何的情人卡。但是他还是为小查理预备了材料，因此小查理用了3个礼拜的时间做了35张的情人卡。到了情人节那天，他高高兴兴地带着这些卡片到学校去。他的母亲预期他回来的时候一定是心里忧伤难过，因为他得不到任何一张卡片。因此他母亲决定做他最喜爱吃的饼干，准备了冰的牛奶，打算等他回家的时候把这些拿出来来安慰他的孩子的心。到了放学的时候，果然他的母亲看见其他孩子又是嘻嘻哈哈的在那里走在前面，小查理还是一个人走在后面，只是今天他的脚步特别加快了。当他进了家门，他的母亲已经预备了，想说他要忍住他的眼泪，但是他果然看见小查理的两手空空，他并没有拿到一张情人节的卡片。因此他就跟他的孩子说，查理快来，妈妈给你准备了饼干和牛奶。但是这个小查理他脸上散发着光彩，他一直自言自语地说，一张也没有，一张也没有。最后他加上一张也没有忘记，原来他心里关心的是他一张也没有忘记把这个卡片给他的同学。虽然他是被遗弃的，虽然他没有得到一张的回报。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故事，但是这样的一个小孩子也让我们看见他的确是活出了一个像基督的一个样式。因此接下来保罗说，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刚刚看到在2章第6节到第8节，所有的动词的主词都是基督，所有的动词的主词都是基督，那说明这是他的自我降卑，是耶稣主动的。但是从9节到11节，所有的动词的主词都是神，是神把他升高，是神把他升高。这个所以就说明了前面一半跟后面一半的关系，说明了他的升高，耶稣的被升高跟耶稣的降卑之间的关系。耶稣之所以被升高，是他降卑所带出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结果。 也是神对于他的虚己跟顺服的赞同的一个印证，神对他的虚己跟顺服的赞同的一个印证。这也是主耶稣自己在世的时候他曾经教训我们，他说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因此神把他升为至高，因为他自己降卑，降卑到极限，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这讲到神给他的一个新的地位。当然这里神把他升高，并不是说把他升到比他原有的地位还要高的一个地位，或者给他比他原有还要更优越的一个地位。这里把他升为至高，主要强调的是神把他升到一个至高无上、无可比拟的一个地位，至高无上、一个无可比拟的一个地位。这个升高在原文是一个过去式，所以这个升高包括三个阶段。第一，包括他从死里复活，使他从死里复活。第二，40天以后他升天。第三，他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坐在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他得着了一切的权柄跟荣耀，所以在马太福音28章，耶稣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在哥林多前书和希伯来书也说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以弗所书1章说神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坐在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不论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所以他升为至高。第二，神不但把他升为至高，而且神赐给他超乎万民的名，赐给他一个名字，这个名是超乎万民的。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名字是什么，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首先我们看见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神赐给耶稣这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有两个目的。因为10节说得很清楚，是因着耶稣的名叫这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所以神把这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叫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都向他屈膝，都向他屈膝，因他的名，就是因着耶稣的缘故向他屈膝。那什么是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圣经的学者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总括而说，这是代表全部的万有，或者我们说可以说是全宇宙，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全世界。所以叫全宇宙性、普遍性的，凡是万有都因着耶稣而降服而归服于他。屈膝的意思，屈膝的意思就是承认一个人的主权，而降服于这个人，而归服于这个人。所以我们看见神把他升为至高，又把超乎万民之名的名赐给他，叫所有的万有都承认耶稣是主，而且降服于他，这样来敬拜他。不但如此，他说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主就变成了属于完全属于耶稣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名称。所以在使徒行传2章彼得讲到的时候，他说你们钉死的这位耶稣基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因此
就叫所有在天上的、在地上的、跟在地底下的，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他成为那荣耀的主，万有都向他屈膝，都降服于他，并且万有都承认他的主权，都承认他的主权，也等于是承认他的王权，因为他的主权就带来他的王权，他就在全地掌权作王。所以我们就想到在启示录的里面，我们看到许多在天上的敬拜，在这些天上的敬拜都是向那位坐宝座的神和那位被杀的羔羊所献上的敬拜。这位被杀的羔羊，他是与坐宝座的神一同接受我们的敬拜，有四活物，有24位长老，还有天上数不清楚的天使天君，以及历世历代数不尽的众人，都在那里高声的称颂赞美那位坐宝座的神和那位羔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见神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我们必须先舍己，必须先降卑，必须谦卑的，必须顺服，然后我们才会被升为至高。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立下了一个最高的模范，他为我们立下了一个最高的模范，我们既然做他的门徒，我们就应当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应该效法他这样子谦卑舍己的榜样。那么圣经上神应许我们，到了时候他要叫我们升高，到了时候他要叫我们升高，他要叫我们与基督同得荣耀，他要叫我们与基督同得荣耀。所以有一首很著名的一首诗歌，其实是一篇祷告，就是圣法兰西斯的祷告，在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他说：神圣的主啊，求你使我不求被安慰，但求安慰人；不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不求被爱，但求全心爱人。因为当我们给予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当我们饶恕的时候，我们就被饶恕；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就得生。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归给这位主耶稣基督。但是当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跟赞美的时候，让我们不是只是用我们的口，不是只是用我们的情绪，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人。当我们用心来敬拜神的时候，会带出我们在生活上实际的行动。就好像当耶稣他决定，他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带来他实际的行动，带来他所活出这样一个谦卑的一个生命和生活。所以我想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那首短诗，他是主，他是主，他已从死里复活，他是救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称颂，耶稣基督是主。请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敬拜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一起唱，我们唱3次、4次、5次，唱到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的心进去。
他是主，他是主，他已从死里复活，他是救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赞扬，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主，他是主，他是主。 从死里复活，他是救主。万心要跪拜，万口要赞扬，耶稣基督是主。
你是主，
你是主，你是主，你从死里复活，你是救主。万心要跪拜，万口要赞扬，耶稣基督是主，你是主，你是主，你从死里复活，你是救主。万心要跪拜，万口要赞扬，耶稣基督是主。
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感谢你把这一段宝贵的经文赏赐给我们，求主的宝血遮盖我们，当我们读这样一段神圣的经文的时候，主让我们把自己放在你的主权之下，主让我们真正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完全的舍己，完全的自我舍弃，完全的自我牺牲，完全的顺服在天上的父，完全的把自己给予。主让我们不求我们自己的荣耀，不去争取我们的权益，不为我们自己做什么辩护，让我们甘心甘心的为主，为主走这条十字架的路，甘心的受唾弃，甘心的受厌弃，甘心的受辱骂，甘心的被踩在脚底下，甘心的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直降卑，降卑到极限。主，我们真是求你赦免，因为我们真是不明白这些话的意义。如果明白，我们今天不会活出这样一个骄傲的生活，我们不会活出这样一个自我中心的生活，我们不会在教会的里面分门结党，我们不会在教会里面贪图虚浮的荣耀。主啊，求你赦免，但是我们也恳切地求主开我们的心，主叫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离开天上的荣耀，他成为人，他从马槽到十字架，他继续不断地降卑，全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天父，求你开我们的心，叫我们真是能够认识，叫我们认识了，我们可以跟随我们的主，效法他。主耶稣，我们愿意在我们的身上来荣耀你的名。当你这样的降卑，当父神使你升高，又把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你，当万膝向你跪拜，当万口向你称颂，最后就说了，就叫荣耀归给父神。主，这一切终极的目的都是叫我们的父能够得荣耀。谢谢主，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活出基督的榜样，好叫主你的名能够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